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那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此相聚哈、啊，虽然不能够面对面，但是可以心连心啊哈哈。我们没有办法在以物理性的方式来相聚，但是就好像我们在讲敬拜的操练的时候，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在，就是说上帝要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当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次美好的聚集。那今天我们仍然是要进行我们这个灵性属灵操练的这一个系列的内容，我们讲过喜乐的操练，我们讲过不充满的操练，不要忙碌的这一个操练，讲过这一个谦卑的操练，那我们也讲过在金钱上的这一个操练，其实信仰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我们今天讲一个其实是应该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操练，就是读经的操练。这一堂道我只想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这一堂道听下来能够把这些问题想了记住了，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成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七天吃一顿饭，然后他就能够健康，就能够成长，就能够活得非常的充满活力的？你身边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七天吃一顿饭，只是在某一个早晨的时候吃一顿饭，吃完以后他这接下来的七天都不用吃饭了，然后到下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再吃一顿饭，然后他活得很好啊，活得这个神采飞扬啊，身体非常的这个健康。没有啊。可是呢，换到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或属灵生命上呢，我们又会有这样的幻想。我们又会有这样的幻想。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我们很知道，哦，我需要的。啊，我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要干嘛？我要吃饭。啊，人是铁，饭是钢。我如果没有吃饭的话，我今天的身体我出去干不了活的嘛，我没有力气的嘛，我脑子都转不动嘛，对不对？啊，我知道我要吃饭，中午到了我要吃饭，晚上到了我要吃饭。啊，我能够让我的身体能够健康，不然的话我的胃会出问题。啊，我的身体会出问题，我的能量会流失，我会没有力气。啊，一个星期不吃饭，这个人一定就是奄奄一息。可是我们却又很奇怪的去幻想，或者说去期望，我们的灵性生命是可以七天吃一顿饭就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的，然后还能够成长，然后还能够长大，然后还能够越来越成熟。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内心里面的一个盼望，就觉得说，哦，我只要七天吃一顿饭我就够了。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圣经，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它在七八九前面三节圣经其实都是非常美的经文，但是我今天只举了九到第九跟十节。那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在他的内心里面，在他的生命的感受当中，他说上帝的话，我去读上帝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说上帝的话比金子可羡慕。 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一个拜金主义的这个时代里面。可是诗人讲到一个词，说他说上帝的话比什么？比金子更让人羡慕，而且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两样放在一起，让我们去羡慕的话，我们会羡慕哪一个呢？我们会羡慕去读经呢，还是羡慕那个金金呢？两个都是金，你把两样，今天把两样东西放在你我的面前，说哦，今天早上你看见上帝的话让你更开心呢，还是一睁开眼睛看见一堆黄金堆在你眼前，你心里面觉得心满意足呢？诗人说什么？诗人说他的话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他说这个神的话让我的生命觉得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做一个深层的这个扫描，在医学的这个角度上，我们需要做一个 CT 的一个 CT scan， 看看说我们现在的灵性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一个人如果说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读经，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灵修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灵性危机是我们要去认识的。那我们常常会去想说，哦，外面这个时代不太好，这全世界的领袖不太好，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爱心比以前都冷淡，对吧？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扫描一样，扫描机一样，我们可以去看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哦，原来是越来世风日下，那这个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我们常常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我们的目光很敏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的病症，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开始出了某些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说人心不古，那很多东西，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慢慢的这个消逝，或者是我们很难在这世界上看到非常光明的这个希望跟未来，对吧？可是其实我们也需要稍微扫一扫我们自己的，那就换句话来说，我今天的肉身的生活可能保护得很好，但是我的内在的生命，我内在的这个生命有没有问题？我对于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我对于灵修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信仰在我生命里面到底占了多重要的这个位置？我的信仰是不是认真的，还是我只是觉得说，哎，蛮有意思的，或者说信仰对于我来说只是心灵鸡汤而已，我需要的时候去喝一口，我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边。所以我们从读经上来做一个考量。我们说，第一，你读经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很稀有的一件事情？就你去读一本圣经，或你把圣经拿起来读，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稀有的一件事情？读经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去读圣经很痛苦，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这个心态度，诗人说读圣经是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但是可能在某些时候，这个读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不是在说某一个人，我只是在讲这个群体的一个现象。你知道现在的教会推行什么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吗？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区活动有很多人踊跃来参加，我们今天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一个义卖啊，这个劳动啊，或者说是爱心的这个厨房啊，我们这些事情我们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愿意去做。可是呢，什么是最难的呢？往往就是读经计划。读经计划对一个教会来说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意愿。所以每一个教会往往都会有他自己的读经计划，也会有 每一天都会说、哦、今天要读什么，明天读什么，后天要读什么，对不对？我们教会也有啊。那往往的情况是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读啊，老师好，我也要去读，读就开始读的痛苦起来啊。然后呢就产生一个现象，一个教会里面就会有很多创世纪专家。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是从创世纪开始啊，然后呢读到创世纪，读完创世纪又读不下去了，所以创世纪读最多遍啊，或者说马太福音读这个最多遍。为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渴望，没有这个欲望啊。读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或者说读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去读小说啊，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电视啊，我们可以去刷微信啊，可是我们不会去考虑到说哦，我要去读一读啊上帝的话是怎么样的啊。那所以灵性危机有几个可能性啊。今天啊，基督徒的这个灵性危机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以人的话取代了神的话啊。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关于信仰的内容，或者关于对于信仰的这个理解，是从人的话来的，而不是从神的话来的。我讲的再明白再浅显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二手的信息，而不是一手的信息。你知道二手的信息跟一手的信息有什么区别吗？就今天我跟 David 讲一句话，对吧？讲一句话，这叫什么？这叫一手的信息。David 再去跟别人讲一句话，那句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二手的信息。可是二手的信息有一个危险，二手的信息很可能会被不自觉的修改掉，或者扭曲掉，或者改变掉。那你听到你从这个人口里面，当你去听别人口中的转述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原始版本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古籍了啊，很多的古籍。我跟大家讲一个可能你们听了以后都毛骨悚然的一个事实啊，中国人都会读这个孔子，对吧？啊，四书五经。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四书五经啊，孔子所说的子曰这个版本大概率不是一手的信息，大概率不是一手的信息，大概率这里面大概有 60% 到 70% 根本是不是孔子所说的话啊。因为正是我们今天所能够推回去的第一个版本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啊，最原始的版本是什么啊？那个版本里面到底说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子曰，都是第二首、第三首，不知是多少首的这个信息。你不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当中有谁把某一句话他自己的想法加了进去，然后放一个 title 在上面说什么？子曰什么什么什么。那所以你要知道说，圣经是上帝所说的话。今天你听牧师讲到，牧师讲给你的是什么？是第二手的信息。这里面就不单单不纯粹是神的话，这里面一定有人的话在里面。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观点。你不要觉得说牧师讲的都是对的，牧师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牧师的见解是会有偏差的，是会受限制的。你要渴慕的不是二手的信息，而是第一手的信息。你不能够让人的话会取代掉神的话，你不能够放弃那个第一手的那个信息，而去热衷于去追逐那第二手的可能被改写过的这个信息。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灵性危机。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灵性的大低沉啊，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天主教 把这个解释圣经读经的这个权利就放在教廷少数人的这个手里面，所以所有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不知道啊，因为版本是什么拉丁文，普通老百姓受的教育根本就没有拉丁文的教育，拉丁文是贵族阶级的这个教育啊，所以马丁路德去做宗教改革，他要让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干嘛？是翻译圣经，然后去印刷圣经，然后把圣经给老百姓说，你们来什么？你们来读，你们一读就知道我们今天走的路离圣经有多远，明白吗？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每天到了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去做这个弥撒，然后神父告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他们就是阿们接受，可是他们不知道说这些是被修改过的信息。那么你就想想说这个危机会有多大呢？这个危险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来告诉你，你是一个当兵的人，有一个人来告诉你说，嘿，某某人司令命令你去那个地方去啊，到某个地方去啊，他告诉你说司令说到那个地方去啊，对吧？可是他把这个目的地的内容给改了啊，司令叫你去 A 点，他告诉你说你去 B 点，你跑过去，结果那里是一个地雷阵，啊，你死在里头，你死在里头，你还觉得说我是死在谁手里？我是死在司令手里。你看我为国捐躯哈，啊，我这个当兵的以服从命令为自己的这个天职，我今天听从命令的话，我跑到这里，我踩了地雷，我死了。可是司令说的根本不是这句话。司令说什么？司令说你到 A 点去，你劳苦功高，你应该在那里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个觉，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是你不知道中间有人改掉了这句话，有人改变了这句话，你去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所接收的，今天绝大部分弟兄姐妹，绝大部分基督徒，我们所接收的信息都是二手的信息啊，都是二手的信息。我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去听到哈，啊，我只是希望大家说，你就算是听到牧师的道，你也回去看一看圣经是说什么，讲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圣经的道理？因为唯有神的话才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么高的这个位置跟地位，才应该发挥那么大的这个作用，对不对？那所以人的话取代了神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啊，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第二，以参考己意去接受取代全然的这个顺服，这是今天我们在面对圣经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圣经的时候，这个接受是什么？接受是选择性的接受，而不是全然的这个接受。啊，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说我们在论及这个权威的等级不同的时候，就是论到这个选择性的这个问题，选择性的问题。你如果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非常高的位置，他是你内心里面所认为的一个权威，那所谓的权威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某一句话的时候，你会去调整自己。那一句话说，哦，你不应该去做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有害哈。打比方来说哈，有人这样讲哈，你认为的某一个医学权威告诉你啊，今天这个研究新冠的肺炎的这个最权威的这个科学家告诉你说，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是预防肺炎的最重要的、首要的这个举动啊？他在你心目里面是什么？是权威。那你听到这权威的时候，你说哦，你觉得你认为他是权威，你认同他是权威哈，你认为他懂得比你多，他知道的比你清楚，对不对？那你说哦，这个权威的学者说什么？说要戴口罩，戴口罩舒服不舒服？不舒服，谁喜欢戴口罩？没有人喜欢戴口罩。可是这句话是这个权威的学者说的，对不对？ 他说这个有可以有效的去解决传染的这个问题，那不舒服我也要什么？我也要顺服，我也要戴呀、啊，我要把这个口罩戴起来，戴起来我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可能给我带来的这个伤害跟侵袭，对不对？那可是呢，另外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就看不起这个权威，也不认同这个权威，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是胡说八道，口罩能够有什么用吗？所以我就什么，我就是不戴啊，我就是不戴，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话没有道理，我不认同他是权威。你今天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众生相啊，众生相，圣经有很多时候它会让你不舒服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是会让人不舒服，圣经绝对不是一本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本书，上帝的话一定会让你不舒服的。这怎么可能会舒服呢？那约翰出来这个讲道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这个词哪几个人会听了会舒服呢？没有不可能，你不可能会觉得这个舒服的啊。可不舒服怎么办？哦，我们说，哦，我相信，我知道，我明白这是上帝的话，那我顺服，我顺服。神要求我们悔改，我们就看到自己生命里面污秽不堪的地方，我就悔改。天国近了，我要悔改，我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人生当中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听到这句话会舒服吗？你不舒服，啊！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你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你听到这句话会舒服吗？你不舒服，可是不舒服怎么办呢？啊！你还是要顺从，啊！你说主啊，你是对的，我错了。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要改掉，我要靠着你的能力去掉我生命里面这个暴躁，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全然顺服。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圣经的时候是选择性的接受，所以选择性的接受，我觉得我喜欢，我喜欢听这段话，我就接受这段话，那段话我就不太喜欢听，拉倒吧，我就 不接受了。上帝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这句话我喜欢，因为我到哪里都会有一个护身符，我接受。上帝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哎呀，我讲脏话已经讲了二三十年了，哪里改得了这个习惯，我不接受。圣经上说，这个上帝使人这个丰富，好，这句话我喜欢，我接受，我要丰富啊。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我很贪财，我觉得我贪财没有问题，我不喜欢这句话，我不接受。这个什么？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只接受我喜欢的，我们不接受我们不喜欢。所以你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比圣经更高的一个权威，我们去挑挑拣拣，然后去决定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我问你，你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去决定圣经里面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你如果有这个权利，那你就是权威的权威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以被动的接收来取代主动的寻求。圣经里面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个是什么？这是主动的啊，这是主动的啊。哦，我想要，我渴望啊，我羡慕上帝的话语，比他的话语比金子更羡慕。对，这是什么？这是主动的。那今天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什么呢？我们是被动的。被动的就不能够用羡慕了啊，不能够叫什么，不能够是羡慕，不能够称作是寻求，不能够称作是渴慕。被动叫什么呢？叫喂养。我今天是接受什么？接受喂养啊。你知道动物之间有两种，对不对啊？一种叫做圈养，一种叫做野生。野生的呢，就是主动的去寻找食物，圈养的呢就是喂食啊。那些这个 可怜一点的那个鸡呀、啊、鸭呀、啊，啊，那还不单单是说是被投喂啊，可能还要那个农场主快一点的农场主，希望他长得快一点，还要拿东西把食物硬塞到他的这个胃里面去，这是非常被动的啊，就是说你自己都不想吃了，那是被人硬喂下去的。我举这个例子，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就今天我们自己的灵性状态，我们是属于主动的去寻求，还是属于被动的去被喂养？喂养这个词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说哦，今天牧师来喂养我们，对不对？牧师来喂养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喂养，而不是主动的去寻求啊上帝的话。所以呢，一个星期啊，我们现在喂的频率也不太高哈。绝大部分弟兄姐妹一个星期被喂一次，就每到聚会的这一天被喂一次。多一点的呢，就是有查经班啊，比如说有星期三呐、啊，有星期五的查经班啊。如果你所有查经班都参加呢，你就被喂三次；如果你再加上安息日学的，你就被喂四次。那如果你所有查经班都不参加呢，你一个星期就被喂一次，啊，喂一次。所以主动的接收主动的寻求被被动的这个接收所取代了，我们很少有自己主动读经的这个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灵里面贫穷，会觉得灵性的匮乏，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灵性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下沉。为什么你觉得一个星期被喂一次就能够让你的生命健康快乐充满活力的成长吗？那是不太现实的一个奢望。那灵性会有危机，危机如果不改变的话，危机会变为危境，危机会变为危境。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如果我们都不读经，如果我们都不主动寻求，我们都是这样选择性的去接受啊，我们都是这个啊，以人的话来取代掉这个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有这个危险的这个境遇。哪几个危险的境遇呢？第一，你我的生命会软弱无力，你我的生命会软弱无力。我们怎么可能去奢望我们的灵性生活从不进食却能保持健康呢？你没有吃你就会软弱，你就会没有力气。上帝的话是生命的粮，是灵粮。我们常常就说灵粮，是身体有身体的这一个粮食，灵性有灵性的粮食。灵性的粮食不是米饭，不是面条，灵性的粮食讲白了就是上帝的话。那我们如果灵性里面从来都不进食，或者我们的进食是不够的啊，我们进食的这个量只是一个星期一天的这个量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会软弱无力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会有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况。第二个，我们的生命会失去方向。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我的生命是没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这个人生的路是在摸黑前进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才是对的。这世界上的言论，这世界上的思潮，这世界上的观点是千奇百怪的，是五花八门的，是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更新与变化的。你在这样一个充满各种各样言论、各种各样思潮的这个社会当中，如果你没有一根像定海神针一样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我都会失去方向。你就发现说，今天我们在这21世纪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信息是要进到我们脑子里面去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现在现代人的判断能力越来越强了，我告诉你，现代人的判断能力是越来越弱的。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情况，就是所有我们接收信息的这个渠道慢慢会转化成一个 你喜欢看什么，你喜欢听什么，就给你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你自己所喜欢的，你的观念会被不断的这个加强。你会觉得说我是对的，我越来越对，你看我讲的东西是就是真理。为什么会长这样现象？你看电视，现在电视已经不再像传统电视，现在电视是网络电视，对吧？你看 Netflix， 年轻人不再看传统的电视，你看 Netflix， 看这个 HBO Max， 对吧？看 Disney， 那你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了一部啊，那他就知道说哦，你看了什么，你花了多少时间，你有没有看完？然后他在下一次你把整个屏幕把整个内容打开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啊，你可以继续看。看的是什么？你喜欢的东西，啊，你喜欢暴力，我就给你暴力；你喜欢色情，我就给你色情。那是这样吗？他从来不会说哦，你喜欢看暴力，哦，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趋势不对，我要给你一部反对暴力的电影。你做梦去吧，他不会让你去看反对暴力的电影，他会给你说啊，我给你更暴力的东西，我给你更色情的东西啊，让你去看。啊，你去看新闻啊，你去看新闻。好，你是一个不戴口罩的人啊，打比方来说，你是一个反对看戴口罩的人，你去看一段新闻，这新闻就讲说，戴口罩怎么样，怎样，这个违反人权，怎样。你下一次再打开这个手机上的这个 app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你还有其他的专家也是这样子的，在某个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这个不戴口罩的人这个赢了，你会觉得说，哦，你看，这世界上还有我的知己。还有很多人跟我是有同样的这个想法，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想法是有人这个支持的，他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个世界只给你喜欢的东西，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给你所喜欢的东西，我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都是闭着眼睛一条道走到黑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在这样一个人越来越愚昧的这个时代里面，你没有上帝的话来作为一个指引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迷失掉的，对吧？今天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影响力？总统啦，影星啦，歌星啦，网红啦，那这个美国这个卡戴珊这个家族，就凭着自己的这个身材啊，可以在网络上卖几亿美金的这个货，你觉得那个口红有什么了不起吗？啊，你觉得这些几亿美金的这个钱是谁给他上的供？是谁给他这个进？是谁给他这个上交的这个利润吗？就是一群盲目的或者不知道分辨的所谓的跟随者。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来照亮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在这个时代里面迷失掉自己所应该追寻的这个方向的。所以以赛亚先知留下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你的生命里面有话告诉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那一个声音不是从人间来的。我们要注意这句话的这个前提，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句话不是从人的声音里面来的，这句话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才能够告诉你哪一条是正路，你可以行在其间。你如果听人的话，你可能觉得在走一条很正确的路，就像保罗在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在做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第二个，第三个，你的危险，你会失去被上帝话语改变的机会。不读神的话，神的话不读，上帝的旨意不清楚，也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你我哪来的机会被神的话所改变呢？对吧？ 改变需要有可能性存在，改变需要你至少知道这句话，你至少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你至少清楚说，哦，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你我连这个基本都没有，怎么可能会被这句话所改变，会被上帝的话所改变？希伯来书里面说的很清楚，希伯来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说上帝的道有这个能力，它能够刺入你的灵、刺入你的魂、刺入你的骨与骨髓，它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没有听过，你不清楚，你根本不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哪来这样的能力来改变你我的生命呢？对不对？剑都不在身边，怎么能够刺到你我的心里面去？剑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剑上面都是灰尘，圣经上都是灰尘，手机里成千上百个 app， 但是我有圣经这个 app 是只装着从来不打开的，那这把剑如何可以刺入你我的心？如何能够抛开我们？如何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功效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最终会怎么样？如果我们都不读神的话，你会陷入昏迷，你会成为植物人基督徒。什么叫植物人基督徒呢？圣经说了，你有圣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说上帝的话能够苏醒人的心。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讲一讲啊，但如果上帝的这个律法不在你的生里面，你的灵性会怎么样？灵性会沉睡的啊，灵性会沉睡。植物人基督徒就是你很难去定义它，你很难去定义说这个基督徒他到底是活着的他还是死了，对吧？ even 到今天，我们今天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都很难去判别这个植物人是活的还是死的。第二位，植物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植物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植物人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从身体机能上来说他是活的，对吧？可要从脑里面的脑这个程度上来说，他是什么？他是死的。我们说脑死亡，脑已经死了，可是身体什么都可以啊，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运行循环系统都还正常的，对不对？他还胃还能够消化，你把胃管插进去，他进去他还会消化，他还会排泄，他功能都有啊。可他从另外一个程度上来说，你叫他不答应啊，你拥抱他也不会拥抱回来，也不会伸出手来拥抱你啊。植物人基督徒就说你很难去界定，你说这个人信主吗？不信的。你说他真信主吗？哎，我也不知道。那你说他这个灵性生命是蛮有活力吗？哎，我也很难去，我们又很难去界定。不过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就觉得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说哎，我现在到底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你说我是基督徒吧？不是基督徒吧？我是啊，我受过洗了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吧？可是我又没有自己的灵性生活，我从不祷告，我也从不读经，我也从不默想啊。我只是想到的是我去下这个教会啊，想不到我就算了，实在没有事情做了，无聊到极点啊，我去教会了。那但凡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先把教会放在一边。那你说我是基督徒呢，还是我不是基督徒呢？这就是植物人基督徒，看上去是活的，实际上是死的。神的话不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苏醒他的心。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灵性的危险的这个境地，我们昏迷了，我们昏迷，我们不知道，我们 我们处在一种完全这个迷茫困惑的一种状态里面，没有这个知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危险，这就是危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21世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教会可能都面对这些危机，就是我们不渴慕上帝的话，我们不愿意去读经，我们有很多碎片性的这个时间，我们花几个小时在手机上，我知道我们花几个小时，一天花几个小时在手机上面，我们就是不愿意把手机打开，看一点点圣经，读一读上帝的话。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人，但是我们却从来不读神的话，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都是讲不通的。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们怎么讲？怎么能够给一个解释说，上帝，我是真心信你的人。上帝说，那么多，我跟你讲那么多话，沟通是双向的，祷告是我们向上帝说话，读经是什么？读经是听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现在可能两个沟通渠道都没有，我们也不祷告也不读经，这是完全隔绝的一种状态。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我们凭什么称自己是信神的人？你的信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怎么信的呢？这神在我们心目里面到底占多大的位置，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些都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其实有人讲说，有什么秘诀没有？在我们是有什么秘诀没有？有什么读经的诀窍没有？或者有什么这个建议没有？我们没有。其实这句话第三点这句话拿起来读，这个是奥古斯丁，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奥古斯丁写忏悔录，那个奥古斯丁生命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浪荡子，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他是一个很浪荡的人。那人生已经完全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了。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突然就感觉到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声音来到他生命里面，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这句话说什么？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但看看诗篇，四围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发现只有一本圣经，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读就是什么？就读到关于悔改。他一拿起来读，读到的就是关于悔改的这信息。那一句话进入他的心，那句话什么？那句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到他的心里面，从此以后就改变了这一个人的人生。拿起来读，所以不用去想说你要有什么方法啊，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宏大的这个计划啊，你只要拿起来读，读你现在读，拿起来读，读你觉得说哦，你最想要读的，你最喜欢读的，先从这个来开始，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读经几个要点都是建立在拿起来读之后的。第一，渴慕。渴慕上帝的话语。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有很多渴慕的东西，我希望神的话也是你我渴慕的对象。我渴慕上帝的话。第二，寻求理解。我常常说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里面，因为像这个时间往回推20年，我们去读圣经跟现在读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渠道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你打比方来说，我二十年以前你听到一个地方叫做拿撒勒，你所有关于拿撒勒的东西都只能从圣经里面得来，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可以说，哦，我有 internet，我上网，花很多时间去上网，我去搜各种各样的商品，对，看什么样各种各样的这个 deal 啊。你有没有说，哦，拿撒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你现在把拿撒勒书到里面 Google 一下，你发现说，哦，有照片，有历史的介绍，这拿撒勒这地方在你心目里面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情况啊。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去寻求更多的这一个理解啊？为什么当时的人听到说，哦，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你有更多的这个了解啊，更多的了解，你视频上的这个图片上的 那历史上的你都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了解。你对某句话有问题，你可以去看一看说，我的想法是什么，他人的想法是什么，你就会得出来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说原来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一个角度要去理解它。第三，要什么？要顺服。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去记，不是让我们去背，不是要单单让我们去这个念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的。这是读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读到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触到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痛点，你不愿意去改变的，你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去改变，你就觉得说我不舍得，我不愿意，我觉得没有那么厉害。可今天上帝这句话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就是你生命里的一个机会，就是你生命的一个机会。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从来没有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对。可是今天这个有人圣经上的话出现在你的面前，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说骄傲在狂妄在跌倒之前，说这个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城市没有这个城墙一样。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都在告诉你说，你要去改变，你要靠着神的能力去改变。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主啊，我也知道我谦卑不下来，我求你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真正学会谦卑的这功课，而不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所以第三是要顺服，第四，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是因为顺服你才能够活出来，如果不顺服是活不出来的。约翰福音是一个非常，约翰一书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非常特别的一系列的这一个书，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活出来。你说你爱自己的弟兄，可是现实生活里面却恨你的弟兄，你的信仰、你的宣告就是说谎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活出来。所以上帝的话是可以活得出来的。上帝的话不应该只留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应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爱不是一个标语跟口号，爱是可以活出来的。盼望不是标语跟口号，盼望是可以活出来的。信心不是标语跟口号，信心是可以在你我身上活出来的。所以最后是要把上帝的话给活出来。我们跟别人讲信心，是因为信心可以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跟别人讲盼望，是因为盼望可以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跟别人讲爱，可能不需要通过语言，因为爱就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所以读经是每一个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一个灵性的操练。那我希望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各种各样不同信息的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找到生命当中最重，对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来源，那就是圣经。养成这个读经的这一个习惯，不要一个星期只被喂一次，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从神的话语里面吸取日用的饮食，日用的这一个灵粮，来供应我们灵性生命成长的需要。愿读经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享受，愿诗篇十九篇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享受甜美跟甘甜，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这个体验。说主啊，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大的金还要可羡慕，你的话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品尝到这个甘甜的滋味。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